希伯来书第四章逐节注解导读。我们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在三章七节至四章十三节的平行交错结构中，四章一至十三节对应于三章十三至十四节，是信徒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的内容，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告诫信徒不可硬着心。 A. 相信的人才能进入安息， B. 安息仍然为人存留， C. 今日不可硬着心， B1 为人存留的是神的安息， A1 我们当竭力进入安息。一至三节的主题是相信的人才能进入安息，与十一至十三节我们当竭力进入安息首尾呼应。第一节可译为，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依旧存在，我们就该存畏惧的心，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没有得到安息。这句话包含三层意思。一，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依旧存在，表明这应许不只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进迦南，所以与今天的新约信徒也有关系。安息日和迦南安息地都是预表在基督里有份的属天安息。二，这应许不是安息，而是进入他安息，因为神的安息已经预备好了，现在就可以得着，并非将来才有的盼望。三，人若要进入他安息，首先就该存畏惧的心。人若惧怕神，就必不惧怕人；人若不惧怕神，就会惧怕人。结果像旷野里的以色列人那样惹神发怒，看到亚纳族的巨人就不敢相信神的应许。结果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虽然已经离开了埃及，但却不能进入迦南美地。新约的信徒虽然已经得救，但生活也可能似乎没有得到安息。人要进入神的安息，必须有两个条件。一，福音，就是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对于旷野里的以色列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对流奶与蜜之地的美好见证。对于新约的信徒，就是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福音与应许原文谐音。二，信心，这是本书原文第一次提到信心这个词。迦南美地不是以色列人自己预备的，基督的救恩也不是靠人成就的。人所当做的不是努力实现安息，而是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相信神能成就他的应许。人若不凭信心跟从神，不管听了多少的道，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这信心并非得救的信心，而是得安息的信心。事实上，当以色列人听到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好消息时，百姓就信了，并且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但在加底斯却不敢相信神能领他们战胜巨人，进入应许之地。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能否承受迦南为业，取决于他们是否凭信心顺服地踏入约旦河。得救的信徒能否在基督里得安息，也取决于我们是否凭信心接受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原文是因为我们已经信的人进入那安息。已经信的人并不是指所有得救的信徒，而是指凭信心进入安息的人。神的安息并不是将来的盼望，而是现在就可以经历的实际，不需要依靠人的努力实现，而是神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这安息早已预备好，相信就可进入，不信就不得进入。所以已经信的人现在进入那安息，而不信的人断不可进入。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四至六节的主题是安息仍然为人存留，与八至十节为人存留的是神的安息前后呼应，论证神的旨意不会因着人的不信而落空。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原文是因为他曾在某处这样论到第七日。第七日指神创造的第七日，也就是安息日。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表明神的安息从创造的第七日就已经预备好了。神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并不是需要休息，而是因为完成了创造的旨意和工作，所以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心满意足。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引自诗篇九十五篇十一节。四至五节运用了犹太拉比米大士解经常用的串珠原则，把有相同或相似关键字词组的经文联系在一起，彼此解释。创世纪第二章二节的歇了与诗篇九十五篇十一节的安息在七十诗一本中字根相同，所以可以把诗篇九十五篇十一节我的安息解释为创世纪二章二节神在第七日所享受的安息，也就是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既有必进安息的人，可译为既有这安息保留着让一些人进入，虽然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但神却定义要保留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让一些人进入，因为这安息是创世以来已经预备好的，也是神定义要与人分享的。神的旨意绝不会因着人的悖逆和不信而落空，救恩就是要把罪人恢复进他创造时所预备的安息里。第七节是四章一至十三节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是整段劝勉信息的核心。大卫的书是犹太人对诗篇的称呼，第七节引自诗篇九十五篇七至八节，又限定一日，可译为又定了一天。今日，今日这个词就像一个警钟， 在本书中一共敲响了八次，提醒每个信徒，今日是神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应当抓紧今日进入安息。若是约书亚一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八至十节的主题是为人存留的是神的安息，与四至六节安息仍然为人存留前后呼应，论证神的安息不是安息日和迦南地的安息。约书亚原文就是耶稣，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约书亚继承了摩西的使命，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神使他们四境平安。但这安息并没有持续多久，整本士师记的历史都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虽然进入了迦南，但却没能永享安息，而是在悖逆、管教、拯救、再次悖逆的模式中没完没了的循环。因此约书亚无法做到的事情，只有在神的儿子耶稣才能做到。别的日子就是诗篇95篇七节的今日。诗篇95篇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写成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时代没有得着安息，在约书亚的时代也没有得着安息，直到进入迦南之后，圣灵还在要求身处迦南的以色列人把握今日进入安息。可见这安息保留着让一些人进入，并不是指那些已经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神所应许的永恒安息，也不是约书亚所实现的短暂安息。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原文是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一，安息日的安息，原文是一个单词，在新约里只出现过一次。这个特殊的用词表明神所应许的我们当竭力进入的那安息，既不是十诫中的安息日，也不是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所享受的短暂安息，而是他自己在创世的第七日所预备好的永恒安息。二，这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那些有资格享受安息日的安息的人被称为神的子民，包括相信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句话表明，一，神歇了他的功，是因为对他的工作成果完全满意，并不是停止了工作。因为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人歇了自己的功，也是因为对神的工作成果完全满意，所以不再依靠肉体的努力，而是凭信心接受神的工作，分享他的喜乐和满足。二，进入安息，就是不再依靠人的肉体，而是凭信心接受神已经做成的工作。在旧约，就是不定睛于身材高大的亚纳族巨人，相信神必能领百姓得着应许之地。在新约，就是不定睛于环境里的逼迫和难处，相信基督必能使我们在神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三，这安息今生显明在基督里，因为信徒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将来也显明在永世里。那时我们将进入天上的家乡，也就是神所预备的那座有根基的、长存的、将来的城。永生的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11-13节的主题是我们当竭力进入安息，与1-3节相信的人才能进入安息首尾呼应。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存畏惧的心，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竭力进入那安息，不是竭力去工作，而是竭力认识自己的败坏无能，竭力不靠肉体，竭力诚实依靠神。不是将来才进入永世里的安息，而是今生就能进入基督里的安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原文是，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表明人若不想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只能顺服神的道的管理。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活泼有力，必能成就。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能穿透我们的心思，显明我们灵里的真实光景，是神审判的根据。我们只要对照神的道，就可以辨明自己是否有真实的信心。魂与灵代表人非物质的成分，骨节与骨髓代表人物质的成分。人自己都对自己不了解的地方，神却知道得清清楚楚。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可译为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我们真实的光景，包括不信的恶心，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每个人都必须向他交账，无处可躲。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14-16节的主题是大祭司神儿子耶稣是安息的保障，与3-1-6节大祭司神儿子耶稣是安息的盼望首尾呼应。两部分都使用了共同的关键词，天、承认、大祭司、耶稣、儿子和坦然无惧。既然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人类就急迫地需要一位真正能在神面前为他们做中保的代表。大祭司就是人在神面前的代表，而基督这位大祭司已经升入高天，直接来到神面前，不像地上的大祭司受到各种限制。天原文是复数， 神的儿子耶稣这个称呼刻意把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结合起来，表明他是神与人之间的完美中保，有资格担任更美的大祭司。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位更美的大祭司，就不应该在逼迫面前离开他，暂时脱离难处，反而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靠着这位大祭司胜过一切难处。信徒在逼迫和难处中当持定所承认的道，理由是：一，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虽然主耶稣超越诸天，但他并非高高在上，远离在地上挣扎的百姓，而是理解我们的难处和需要。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但却要洁净我们的罪。他乐意帮助承认自己软弱的人胜过试探和逼迫，但却要管教拆毁以为刚强的人。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这不是说主耶稣经历过人类所有的试探，因为他既没有经历过妇女才有的试探，也没有经历过老人才有的试探，但他所受的试探本质与我们一样，都是要引诱人不顺从神，只注意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主耶稣并不需要凡事受过试探的经验就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但他却以人子的身份亲身经历试探，是为了让受试探的人放心。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的中保也曾和我们一样经历试探，这是对受苦之人莫大的安慰。三，只是他没有犯罪。受试探并非犯罪，顺从试探才是。主耶稣并不需要凡事受过试探的征战就能了解罪恶引诱的压力，但他却以人子的身份亲自胜过了试探，是为了让受试探的人放心。既然他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同样可以效法他胜过试探，靠着他脱离罪恶。施恩的宝座就是约柜上的施恩座，这是神与摩西相会发表启示的地方，象征神在天上的宝座。约柜放在至圣所里，与外界隔离，连大祭司也只能在赎罪日一年一次接近约柜。但在新约时代，信徒因耶稣的宝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直接面对神。软弱的人可以得连续，不配的人可以蒙恩惠，需要的人可以得着随时的帮助。神恩典的供应是无限量的，唯一的条件是我们凭信心去领受。因此，我们不必想方设法地依靠自己面对试探和逼迫，那并不是基督里的安息。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